500年前，英国很重要的政灵 Sir Thomas More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书名是 Utopia。 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他描述了南大西洋的一个远远的一个海岛。那这个海岛呢，不单止啊离文明的欧洲很远很远，这个海岛离现实更远，因为这个海岛里面有一个极乐世界，极乐社会。这个海岛里面呢，有完美的政治，有完美的秩序，有完美的完全的公正，也有完全的美善，没有伤害存在，没有仇恨存在，没有邪恶存在，没有冲突存在，没有贫富悬殊的存在，没有私人的财产。我们英语 Utopia 这一个字啊，就是从这本书名来的。Utopia， U-T-O-P-I-A， 中文可以翻译作乌托邦，也可以翻译说是理想世界，也可以翻译说是一个无可有相，不能够有的一个地方。那 utopia 这个字啊，有双重的意思的。u 可以说是从希腊文的 ou 而来。ou 在希腊文呢，就是没有的意思。topia 是从 topos 而来的。topia 就是地方的意思。所以 utopia 可以翻译作是没有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了有双重意思的 u 也可以说是从希腊文的 eu 而来。那 eu 在希腊文呢，这是好的意思。 topia topos 地方， utopia 极美极善极正极理想的地方。有没有这个地方啊？亦或没有这一个地方啊？是一个梦想呢，或者是一个现实？理想世界，理想这一个思想啊，不单只是西方文化里面的思想啊，在 Thomas More 之前1800年前呢，中国人已经梦想到这一个世界。庄子在他的逍遥游篇里面呢，论到这一个地方。庄子用无可有相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一个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庄子呢很现实的，他说无可有的，不能够有的，这个逍遥理想的境界是无可有的地方，不可能有的地方。庄子影响了好多其他的中国人的思想家。我相信你小学的时候读过陶潜、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记得吗？在里面论到有一个渔人，他乘河上游，到了一个世外桃源里面。里面有一个极乐的地方，极乐的世界。那个渔人就问当地的居民呢，你们什么时候怎么样找到这一个地方的？当地的居民就告诉他说呢，说先祖啊，因为逃避战乱到达这个地方，世世代代都没有离开过了。那当然不离开了，极乐的世界有谁会离开啊？中国人老早就渴望有这一个地方，有这个理想世界。礼记里面有一篇叫礼运，论到大同，我们用四个字，天下为公。一个人不晓得不懂中文的老外到唐人街吃饭呢，一抬头也看见这四个字啊，他在看中国人的理想，中国人的渴望。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时代 都梦想到有一个极乐的世界。马克思也有，马克思有他的共产极乐世界。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啊？也有啊。欧美国家，特别是18、19世纪的时候，欧洲传来美国有好多不同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建立。美国历史里面呢，在 New England、 New York、 马上有好多 Shakers， 就是这些理想的乌托邦的团体，在 Indiana， 在 Iowa， 我们旁边的两个州啊，有好多 Amana 也是这个团体。在 Indiana 有 Harmony Society， 在加州啊，50年前呢，有好多 Hippies， 听过这一个字吗？他们都是希望渴望建立这一个理想的地方。你有没有梦想有这个地方？你有没有想到你渴望活在这一个乌托邦理想世界？完全不是啊，完全有爱和平啊，完全的平等啊，完全没有因为种族的分别，没有因为性别的分别，没有因为才能的分别，没有因为贫富的分别排斥别人。你想不想存活在这一个地方啊？没有不公不正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战乱，没有罪行，没有犯法，没有吸毒，没有酒醉，没有饥饿，没有露宿在街头的人，没有强暴，没有空杀，没有欺骗，没有诡诈，有没有这一个地方啊？或者是肯定有这个地方，是梦幻呢还是现实啊？今天的经文回答这个问题。今天的经文启示录20章，在我在粤语堂英语堂从四月到现在八个月了，就是从启示录里面的经文讲到。今年很少在普通话堂讲到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在普通话，我相信第一次在普通话聚会里面听到启示录的信息。教会很少很少从启示录第四章到22章的经文讲到的，最多都是第一到第三章就停了，所以普通话堂也需要听到。但是好长的经文啊，太多细节了。用哪一章呢？我都用20章这一段。约翰没有用乌托邦这一个字来形容这一个时代，没有用理想世界的一个名称来形容这一个世界。约翰用一个数目，用一千年、千禧年来形容这一个时代，这一个世界。神的话给我们肯定，一定有这一个时间，一定有这一个世界，纯美、纯善的、纯公、纯正的一个时代、一个世界。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肯定。不过呢，神给我们的解释很少，六节很短的，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还未能解答。比如说这一千年呢，是什么时候降临到人间呢？耶稣再来之前降临呢，或者是耶稣再来之后降临呢？这一千年、千禧年是真实的吗？是基督在世界上管制统治这一千年呢，还是象征性的？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。 眼前来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不同的解释，有好多派。第一派说没有一千年，基督在世上统治完美的世界的。千禧年不是远远的将来，千禧年是今天今时今天教会的时代，就是这一个千禧年的时代。第一派说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基督耶稣已经攻破撒旦的国度，撒旦在世上的权能影响行动已经大大的缩减，因为撒旦已经被捆绑。刚才六节撒旦被捆绑，第一派说撒旦已经现在被捆绑了，福音已经传递的被传扬，天国已经扩展在地上，已经到地极了。今天这个教会时代什么时候结束了？不知道，不过一定会终结。那个现在教会时代终结的时候呢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这一派，第一派叫无千禧年派，没有千禧年在将来。第二派呢跟五千禧年的分别不多，第二派说将来世上会有一千年的极善极美的时代，福音的大能确实是改善了这一个现在的世界，基督的国度确实在扩展中，甚至于扩展到一个程度，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完全彻底的被福音被教会改正，到那个时候世界进入到启示录二十章这一个千禧年的时代。启示录二十章形容里面有一个复活，这第二派的解释呢说这个复活不是这个身体的复活，是我们灵性的复活。他们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引用加拉太书第二章，那你说保罗说得救的人与基督同活，从死的灵命复活过来，进入到基督新的灵命里面。他们说这千禧年呢，基督不是在地上统治，是在天上统治。这千禧年过去之后，基督才再来。我们叫这一个解释叫千禧年后论，因为是千禧年过去之后基督再来。千禧年后论对福音的大能很乐观的，千禧年后论对撒旦的无能好乐观的。他们说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啊，这个千禧年后论呢、很受欢迎的，很受接受的。美国历史里面呢给我们看见18世纪19世纪是美国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大复兴的时候，第一次大复兴，第二次大复兴之后呢，怎么样影响美国社会呀、好大的影响美国社会，兴起了好多改革的运动，刑罚监牢的改革，破除奴隶制度的改革，还有呢差遣宣教士的运动的改革的运动，所有这些运动动力从哪儿来的，都是来自对福音大能乐观，对撒旦无能乐观。他们说我们可以今生今世带领全世界归主，全世界归主之后呢，千禧年才临到，千禧年临到之后呢，基督才再来，所以我们快快的去传福音，将全世界领到主面前归主， 因为全世界新主呢，耶稣再来的，千禧年再来之后呢，耶稣再来的，这个第二个解释。还有第三个解释，第三派的解释呢，就是将来基督一定会再来，在地上统治一千年，不是千禧年之后再来，是千禧年之前耶稣再来。今天教会时代会继续的，一直等到忽然之间没有人预料之的到的基督秘密的出现，将圣徒提升到天上。圣徒被提升到天堂之后呢，七年的大灾难降临到地上，圣徒不会经历这七年的大灾难的。但是呢，这七年的大灾难呢，也是大受成的时间，因为在这七年的灾难当中呢，正如神所答应的，犹太人呢会全民族性的悔改归主。这七年里面是宣教传福音的大受活的时候，七年大灾难之后呢，基督再一次的带住已经被提升的圣徒再回到世上，开始一千年在地上统治极乐世界。千禧年是耶稣基督带来的，也是来之前带千禧来啊，耶稣再来是千禧年之前。所以呢，我们解释这个理论第三派是千禧年前论。又因为这一个解释坚持的强调的，教会跟以色列是特别分别不同，犹太人圣徒跟外邦圣徒是分别不同，我们叫这一个解释为时代性的，时代性的千禧年前论。那么多不同的理论，那么多不同的争议，我有没有令你更烦呢？我有没有令你更模糊不清呢？我有没有让你更乱呢？分别的清楚吗？很可能一点都分不清楚。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呀。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呀？千禧年什么时候降临到地上啊？我们渴望的极乐世界，神已经给我们肯定答应的，什么时候来呀？你有没有渴望？现在是圣诞时间啊，每一个人都渴望渴望渴望，不是渴望耶稣第一次来，不需要渴望耶稣第一次来，已经来了两千年了。我们现在渴望什么？我们现在渴望救主再来，但是什么时候再来啊？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，不同的解答都是出自近前的神学家，都是出自中心主的圣徒，都是出自尊重圣经的学识最高的神学家、教师、牧师，他们都是用真诚的态度，他们都是用追求明白神的话的态度。但是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好像非常矛盾的，之前来的还是之后来啊，非常矛盾的。如果不同的解释不是基本的，是细节上的矛盾，细节上的差异。所以我们要用谦卑，要用受教敬重的态度聆听不同的论说。不过谁正谁错啊？我们让圣灵牵引我们的良知去决定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，我不能拿得定哪一个论说是对。但是我越来越老的时候的，我的良知呢，越来越不让我能够被刚才那三个解释说服。 我仍然相信以下我以下跟你们说的是最合圣经的解释。我们应该这样看圣经的话，今天教会时代就是末世时代。从使徒行传开始，教会从一个大灾难进入到另外一个灾难，不停地在经历大灾难中，一个一个敌基督，一个一个假先知已经不停地出现，撒旦从头开始没有停止过毁灭基督，毁灭教会，现在只不过是越来越严厉，越来越吹击。福音确实的有大能改善人生，福音确实有大能改善世界，神的国度确实的在扩展中。不过我看不到撒旦的邪恶，我看不到撒旦的威力削减，起码不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哪一个形容。今天的世界仍然向失控当中，今天的圣徒仍然在不停地向神呼喊，我的神我的神呢、啊、你什么时候为我伸冤呢、啊、我们为你的名顺命，我们为你持守效忠基督耶稣，我们拒绝拜哪个敌基督，你刚才听的读到哪个圣经呢，一段圣经，我们拒绝带住受的印，我们命的送呢，我们为你的名顺命呢，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呢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审判呢？神还在坐在宝座上，虽然今天的世界还是像失控，好像上帝还没有让他的儿子耶稣降临，再一次降临，但是神还坐在宝座上，基督的羔羊还坐在宝座上，基督已经从神的手中授权开启那个七个印。撒旦知道他的时间无多的，撒旦知道他灭亡的时候很快的，在这个末世最后的一夜，撒旦会连同他的代办他的盟友与基督做最后的一个战争，是要毁灭基督毁灭教会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羔羊已经从神的手里面得到权柄做审判者，最后的审判，最后一句话是基督羔羊说的，基督也是神愤怒的代办，神的愤怒是基督羔羊代理天父 表现在地上的，这就是七年大灾难的意思。撒旦绝不会降服基督的，他会汇集他的军队在基多顿山上与基督征战，最后的敌基督，最后的假先知会被擒掉进火湖里面，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云中与圣徒相会，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六章的圣徒被提的意思。死的人会首先复活，提到云中，我们还存活的也必与他们一同的必提到云中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我们就与我们的主永远的同在。保罗没有说圣徒会在灾难之前提到天上，保罗没有说提到天上是一次避免七年的灾害，保罗没有说基督再来与圣徒再来，基督只有一次的再来，在云中与圣徒相会。 基督跟圣徒一起在地上统治一千年的时间。一千年中撒旦被捆绑被囚禁，不是被毁灭，只是被捆绑囚禁。撒旦的影响，撒旦的行动在世上只不过是大大的削减，因为他还没有被掉进火湖里面。这个就是千禧年的开始，这个就是千禧年那个极乐世界的开始，乌托邦的开始，无可有之相变成一有之相的开始。信徒会活在这出现千禧年中，这个是第一次复活，我们也有份的。第五节，刚才千禧年中还有罪恶的存在吗？千禧年中还有背叛神的存在吗？还有的，因为还没有永远的消灭，罪人还存在在千禧年里面，抵挡神的人也还在千禧里面，只不过是死灰一样的，死灰不灭一样的。撒旦被释放之后呢，这些死灰会复燃。撒旦被释放之后呢，撒旦招募他的盟友，背叛神的人听从撒旦的招募，正正的最后一次与基督征战。但是撒旦被囚禁一千年了，邪恶罪恶在世上是被埋藏的，不能够抬头的。所以在千禧年中，圣徒跟敌基督的背叛神的人会一同的存活，但是圣徒与基督在千禧年里面与基督一同的统治，没有抵抗没有阻力的统治一千年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基督跟圣徒一同的统治，没有抵抗的没有阻力的，这就是那个乌托邦，这就是那个理想世界，这就是一个极乐世界。万世万代所渴望的不再是梦幻，而是现实。但是这一千年的终结，因为基督还要处决撒旦，撒旦是被囚禁了，但是跟随的他的敌基督的还存在，所以今日的今天的信息是无可有相的开始。撒旦被释放之后呢，他被召募残兵与基督作战，撒旦会战败，被掉进火湖里面。被掉进火湖里面呢，才是邪恶的终结。但是那个另外一个信息不是今天的信息呢，我相信这一个最合圣经的解释，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回来。所以呢，这第四个解释呢，也可以说是千禧年前的论。但是因为这一个解释不接受教会跟以色列是分别，不接受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是分别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说这个解释啊，叫是典型性的千禧年前论，典型性的 classical premillennialism， 典型性的千禧年前论。我相信这个是最合圣经的教导，真的是神的大能，真是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尼尼人。但是呢，我不能够被说服，今天撒旦被囚禁到这个程度，他停止抵挡基督。我不相信撒旦被囚禁到这一个程度，他停止毁灭教会。你看呢，所有人理想中的极乐世界，哈姆斯莫的，那个马克思的，庄子的，陶潜的，他们所理想的世界都是用人的手制造出来，都是用人的手带进人间的。你看呢，用人罪恶的手 怎么样能够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时代带进到人间呢？唯一有全能的，唯一有无罪之格的，能够这样的一个极善极美的直公直正的带进到人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基督徒跟教会最好的推动，我们要让福音改变世界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捆绑撒旦，我们没有能力禁止撒旦的行动，唯有基督有这一个权能，我们只不过是与基督共用他的权能，我们只不过是用共用耶稣的权能完成我们的责任。我的良知对我说，这第四个解释典型性的千禧年前论是最合圣经。你相信哪一派呀？有四派，我就让圣灵引领了你进入到真理里面，你选择这四个解释去接受哪一个。那余下的时间我们看第六节圣经，我们看这一这段经文的细节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没有描述好多千禧年的奇异特色，其他的经文有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，那个以赛亚书十一章，那个诗篇七十二篇有很好的详细的那形容。但是呢，约翰只强调两点，六节第一到第三节约翰也我们看见千禧年的开始，第四到第六节约翰要看要我们看见千禧年中的情景，第一到第三节千禧年的开始，基督怎么样处理撒旦，撒旦被大脸囚禁在无底坑里面几长时间呢？一千年，锁得几紧呢？关闭的，封上印的。囚禁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使他不能够再迷惑列国。有没有机会行其未满就活尸呢？绝对没有，一千年之后，完整的时间之后才释放出来。无底坑是神囚禁鬼灵的地方，鬼灵在无底坑里面等候他们的灭亡，是不能够逃脱出来的刑罚。撒旦在哪里？绝对没有能力逃脱出来。撒旦也不能够再像狮子一样的吞噬人，他的口被囚禁，他不能够欺骗人。撒旦攻击教会，撒旦攻击基督徒最危险的武器是什么？不是他能够像狮子一样吞噬我们，撒旦最危险的武器是他的欺骗。他向圣徒不停的话，神真的这样讲过吗？在你的耳朵旁边对你说，神真的对你这样讲吗？神对夏娃对亚当怎么样说啊？神真的对你说过你不能够吃吗？神真的对你说敌对神有后果的？神真的这样说吗？神真的对你说违背神的话有后果的？神真的这样说吗？撒旦最危险的武器是在我们耳朵旁边这样说欺骗我们，神没有这样说。现在撒旦在我们旁边不停的上说这一句话，在千禧年呢当中呢，撒旦被囚禁，他的口也被囚禁，他不能够做迷惑欺骗的工作。一千年能够有怎么美善，是撒旦稳稳固固的被囚禁，他欺骗的传能的行动被囚禁。一千年是自义一千年吗？是365,000日吗？一分秒都不能够长，一分秒都不能够短呢？我不相信是一七年是自义。另外在启示录的数目里面呢，数目都是象征性的， 七个教会，二十四个长老，一千是强调象征一个完整的、一个完全、一个完美的一个时代。第四到第六节，第二段的约翰给我们看见的是在千禧年中的有两个事情，第一个复活，你看第四到第六节，我要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个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谁在第一次的复活里面？从这三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经文好像这样说，只有效忠基督，只有为基督顺命的，有第一次复活有份。但是当我们看整篇上文下理，特别是第九节，第九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传递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撒旦的残兵围住圣徒，围住圣城，做最后一个战争。这些圣徒是谁呀？不单只是为主顺命的，而且是所有神救赎的，所有神的圣民都在这个最后征战里面有份的。顺命的只不过是约翰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的提到他们出来，在所有救赎的人的行列前面。约翰第二个强调，复活的圣徒在千禧年干什么？完整的时间时代里面，圣徒做什么呢？有三个角色，要做审判，要做王，要做祭司，三个身份都是基督羔羊尊荣权力。但是基督耶稣的权力也分给圣徒共享，我们圣徒在千禧年里面与基督一同的审判，一同的做王，一同的做祭司。我讲了好多了，停一停吧，让我们的头脑休息一下。我们的理智能够领会吗？我们用我们的 理智能不能够容纳这一些话，很奇妙的话？我们的 理智怎么能够容纳这一些远远的将来的事情呢？但是我们的理智不是要领会所有，我们要被感动的，我也被激动的是我们的心。你看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被激动啊？你看你跟我这一个卑贱的、丑陋的、无用的人，在复活荣耀第新的身体里面，那个时候与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同坐在王位上统治，一同的统治这一个极善极理想的世界，这超越我们的心所能够感动的。这个世界能够怎样美善，这个世界能够有怎么样公正，这个世界能够有怎么样圣洁无瑕无疵的，我们也有份。我们与基督同坐审判，公正我们也有份。我们与基督同坐王，这一个美善的社会我们也有份。原因我们也有份，归根究底最重要的不是你信哪一派的解释，不是说你是五千禧年派，不是说你是千禧年后派，不是说你是时代性的 千禧年前派，不是你要跟我说是典型性的千禧年前派最重要的，不是你选择哪一派，最重要的是既然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一个答应，我们现在今天怎么样存活在这一个时代里面。神坐在宝座上的无时无刻的神被打倒，撒旦所有的邪恶行动都在神的主权之下，我们今天怎么样存活在这一个现实的罪恶世界。有好多人，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看见一个服装啊，一个 T 恤里面写了个大字 The devil made me do it， 有没有看过第一句话，撒旦控制我一定要我这样做的，第一句话是撒旦欺骗人的话。神从来没有从宝座上被打倒，撒旦的邪恶行动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，撒旦没有权柄在任何圣徒的生命里面主管，所以不能够说 The devil made me do it。 既然我们有这一个肯定，耶稣再来千禧年带到人间，我们与主做王做审判，我们与主做祭祀，今天的生命撒旦有什么能力要我做什么事情。17年不论是字义不论是象征，耶稣一定再来，无论千禧年前千年后，耶稣一定会再来。既然耶稣一定会再来，有这一个计算是美及公众的世界带到人间，我们今天怎么样存活在这一个现实的世界，这就是启示录的信息。这个灾难痛苦的时代，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一个应许存活在这一个时代当中。我们今天有无限的压力之下，教会之外教会之内都是有那么多的压力，我们怎么样存活，我们怎么样活出真诚的与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抗拒撒旦，抗拒撒旦权威，抗拒撒旦影响的生命，这个就是启示录的信息。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使基督的教会更坚强，神的国度更扩展，怎么样活出这一个生命，才是启示录的信息。这些才是神父神挑战我们的问题，不论你怎么样解释前七年的奥秘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顺服抵抗抗拒撒旦的欺骗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现实里面，我们用生命与基督共享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追求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，这个就是保罗人生的目的，这个就是保罗面对他面前的灾难的能力。保罗说他一生务要认识基督，跟他复活的大能，跟基督同受痛苦的滋味，甚至于死。你跟我用同一个目标做我们生命的提示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你的话还有好多我们还没有能够解释的，不过你已经给我们肯定，这个世界一定过去，罪恶邪恶撒旦的能力一定过去，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，将你的柔美，将你的美善，将你的圣洁，将你的公正建立在人间。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做王做祭司做审判，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到这一个 莫大的莫大的的奇妙的权利，我们感谢，但愿你的天国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建立，让你的圣洁、你的公正、你的美善已经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在人间。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